好，我们翻开讲义八嘛，哈，讲义八22页。我们接下来看第五段，如来藏，我还有自性清净心。在看这之前，我们现在说明一下上个礼拜说的哈。上个礼拜说到心性本净，心性本净。在《阿含经》就有了嘛，哈，心性本净在部派当中，对于心性本净，对《阿含经》的心性本净，有大致上可以分成两种说法嘛，哈。如果在大众部系的话，它的心性本净，它就心性本净了嘛，哈。如果是在有部系，他就认为说那个心性本净，不是像大众部这样的说法，说这心性真的是本净了，而他是就依着说，是因为心是无记性的，心无记性，才说为心性本净嘛，哈。在对于心性本净部派，就有大致上有这两派的说法嘛，哈。所以到了大圣时代，还是一样啊，大圣时代还是要面对《阿含经》的心性本净嘛，哈。如果说在我们说到唯识系嘛，哈，唯识系对于心性本净就要做出解释嘛，哈。他心性本净，他认为说他心性本净是在指心性本净，他的心性是在指真如性的，哈，真如性。真如性如果在唯识的真如是什么？就是缘成实性嘛，哈，缘成实性。缘成实性一般讲说证入什么？证入唯识性的，哈，唯识性。哦，所以他，所以他解释，因为真如，佛法都在说真如嘛，哈。如果是大圣，如果是中观来说的话，的真如就是法空性。法空性。也的，大家也都在说法空性嘛，哈。如果以唯识来说法空性，它就是唯识性了，哈，唯识性。如果说中观来讲的法空，这个法不单单只是心嘛，哈，一切法嘛，色心一切法，色心一切法都是空性嘛，哈。他说唯识的，也是说法，但是唯识的。因为唯识是一切法唯识所现嘛，哈，所以依他起性，依他起就是我们看到的缘起法，它都以什么为它的体呀？就是希望分别为体嘛，就是心所为体嘛，就是唯识所现的嘛，哈。所以它的法空性是什么？心，就是因为一切法哈，都是以心为它的体嘛，哈，因为唯识所现嘛，哈，所以才会说，如果说是实有离心的外境，那就是偏计所执嘛，哈，离心的外境，那就偏计所执嘛，哈，所以一切的外境它是不离心呐，或即是心，所以一切外境都是以什么为体呀？以心性所为体嘛，哈，希望为是。如果说就是都存在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嘛，哈，所以他就这样解释哈，就是在如果是唯识，就认为说心性本净，那个心性净哈，是耶什么心真如啦，耶心真如就是耶什么呢？不是耶我们看到的那个心所啦，它是耶心所的什么心所的。法性嘛，哈，就是缘成实性呐，这样了解吗？ 所以如果说大众系他的心性本净，就是说心啊，心就本净了嘛，哈，心本身就本净了，哈。如果在唯识的来说，他是虚妄唯识嘛，所以他心本身不是本净啊，而是什么本净？而是心的性啊，啊，就唯识性嘛，唯识性，那就是真如了，就是真如，这样了解吗？而说真常唯心就不是了，真常唯心就是心本身，就是心本身，心本身就是真常的嘛，哈，就是真常唯心呐，这样了解吗？真常唯心的真常唯心，虽然说他我们讲说他是心就清净了嘛，哈，但是他那个心呢，他那个心哈，他是透过什么呢？透过他的他就是会透过什么空不空了？就是说他那个心性，他虽然说心就是本净的，但是他的心是透过什么呢？空性呐，透过空性。所以如果说还有说空如来藏，又不空如来藏，又空不空如来藏嘛，哈。甚至就是说那个天台中如果说讲三谛的话就这样说法嘛，哈，这样嘛，哈。所以真常唯心的哈，真常唯心它是透过空见不空了，透过空见不空了，哈。所以纵然他讲的那个心真常唯心那个心哈，那个心哈，我们也不要觉得说哈，他好像说我们泛泛的这种，我们现在的看到这个心呐、啊，好像我们现在这个心哈，就是本来清净哈，不是啦，他是看从这边哈，要深入看到初级大圣，他认为，当然这个是真常唯心，他自己认为啦，认为是透过空的，好像说看到初级大圣讲的空，但是他认为这个还不够究竟。他认为还不够究竟，他透过这个空见到不空，他透过空哦，透过初级大圣所讲的一切法空，他说这个还不够究竟，他要透过这个空，然后再见到他的不空，这样了哈，这是真常唯心的说法嘛哈，所以那么真常唯心系后面讲到也是透过这个了哈，见到不空哈，所以也不会至少哈。至少也不会像凡夫啊，或者说我们世间的哈，世间一家的那一种真常，哎，就是说那一种真心呐、啊，不会说看到说，哎，我现在这个心呐、啊，我现在这个心呐、啊，它就是真心呐、啊。这样了解吗？啊、哦，所以如果越后期的哈，一样哈，这种就算禅宗也一样哈，越后期他就越在表面上的看到这个心哈、哦，就是看到那个真心。越后期的、啊，因为看到就是说，哎，都是在，好像说六祖也在说嘛，哈，不离世间觉嘛，哈，就在这个地方。但是我们千万知道，就是说，在这个地方，虽然说不离开这个，要从这个哈，这个现前的见闻觉知哈，要见到里面的，就好像就是讲的，就要透过看到它的空了。哦，那当然是真常唯心所讲的那种空了。好、哦，要见到那个空，就是要然后见它的不空，就是那个空跟不空哈、哦。是结合的啦，所以真常唯心会怎么讲呢？真常唯心的就是说它的空性呐、啊，它也讲空性，只是那个空性有能力、有能啦、啊、有作用，就好像如来藏有没有？如来藏它有称性功德嘛哈？如来藏有称性功德，而且那称性功德是本具的这个。但是如果是希望唯识呢？他说如来藏就是说如来藏就是法空性呐、啊，就是它的唯识性呐、啊。他没有那个称性功德的那一部分没有了，不是啊，那一部分哦是要哦修，一面修了，一面修，好、哦，这样子了哈。所以我们说真常唯心，它是要见到如来藏跟如来藏相应的那个功德了。真正如果说那个深彻的了哈，假设说在经论上深彻的如来藏哈，不是像后来哈看到这在我们平常的见闻觉知就可以看到那个真我了，不是这样了，那就是越来越强调心的这一部分了。禅宗也一样哦，越到后期越 注重强调心的表面上这个现象啊，就在这边上说说真心的啦，不是这样，而是要透过跟，如果说以经论来说哈，印度那经论来说，就是透过如来藏，至少他是认为是透过空而见不空，不管他的空是怎么样了哈，至少是就是会要深彻的见到以如来藏相应的称心功德那一部分，这样，如果以后期就越没有去深入到这一点，就认为是已经到了称心功德，那已经是这样的了，知道吗？尤其越后来哦，越后来越这样哦，真我都可以看到，我们在看到，哎，我这个现象，我在平常的现象，你就是要看到真我，哎，就这样咯，文陀就是这样，哎，我在，你就去注意，就在我们这个见闻觉知当中，就有一个真我那一部分了哈，会渐渐的，如果太重视心，太重视心的，因为我们一般讲心就是现起的嘛，太重视现象这一部分了。那就也失去哈，也失去。纵然我们讲说真常为心哈，也失去，真正的在佛法当中三大系的真常为心的深刻处，知道吗？深刻处他也没有见到。我们当然说，我们先不论真常为心在佛法当中本身的位阶了哈，本身的位阶是怎么样。业后情哦，连这个真常为心的真的要指向的那个深刻处哦，也达不到，知道吗？也达不到那个深刻处，希望这一部分哈，如果可以再思维一下了哈，各位再回去的时候再思维一下这一部分哈，这一部分我们就会渐渐的去了解哈，渐渐去了解，我们常说哈，就是我们要依着经论哈，依着经论，依着佛法的知见来。这样才有可希望，就是为什么会讲这一部分呢？就希望大家能够渐渐的亲切去了解到说，我们为什么一直要强调说要依着佛法的知见，依着佛法的知见才有可能给我们一个，才有可能给我一个好眼力啦，好眼力啊。当然我的眼力每次是不是见到佛法的指引的知见，那没办法啦，如果以我个人而言是没办法，只是说我一次一次的嘛，要接住这样的知见，然后一次一次让我去了解，否则没有那个知见哦，我一直用我自己的观念，我再怎么想哦，再怎么想玄啊，再怎么想妙啊，那一定是多时间的啦。啊，那个哈，太多嘛哈。如果说在佛还没出世，那个印度那些啊，现在不是也一样吗？在印度的话，如果说以电脑方面，他们是软体特别厉害吗？他们的思维力特别厉害吗？等等的了哈，就是说有那样的思维力，再怎么样的思维哈，在佛法看起来只是什么呢？建构一个很宏伟的迷宫啦，知道吗？在里面呢，它都能够通，但是总是它就是在三界内。再精密哈，再精密的理论哈，就是这样了，就是这样。他纵然能够把那个用得再好，比如说哎，他可以现在连那个细啊，可以变成半导体电脑了，但应用的再好，应用的怎么再好哈，就是你说啊，它复杂怎么样哈，好像很高深哈，但是我们看起来哈，不是否定它的功能哦，不是否定哦。就是说再怎么样哦，就是有他不能突破的地方了，知道吗？有他不能突破的地方。希望我们就是要接，如果没有深刻观察到这一点啊，如果没有深刻观察到这一点，我们都会认为哈，有很可能哦，我们内心深处哦，很可能在内心深处哦，都会倒向那一边哦，微微的啦，稍微的啦，或者是说要由他来印证什么的，哦，这部分啊，希望能够在这个地方，我们要亲切的看到了哈，就是真正的能够指向的那一部分哈，真正的能够划破一切世间的那个迷惘的那一部分了哈。看到那一点的时候，其实我们佛法也是一切世间善法皆是佛法嘛哈，我们要依世俗谛入第一谛的，是不是？所以导师才会在《佛法概论说注》嘛。 一切世间善法皆是佛法，而且是可以从根本佛法当中流出的嘛，哈，旁通的这一部分。这个不是说哎我要通吃啦，不是说佛法就要通吃，不是这样的意思。我们如果真的深刻看到这一点，真的是这样子。希望希望这一部分希望这一部分大家能够再深刻去了解了哈。这样的话这是我比较重视的这样的话，只要有这样的观念，这样的话，每次你只要去闻思佛法的时候，你就自然你那样的心就不一样的，知道吗？你那样的心你就已经敞开了，知道吗？否则的话，你每次去闻你好像自己好像盖杯子盖起来都不知道了。会不知道了，虽然你觉得你很虔诚但是在那看起来就杯子有一点盖到了，盖起来，甚至啊，因为不是很相信，就是会有漏洞嘛或者里面有杂质的嘛都有关系啦，这个希望大家在。文字过程这一方面，希望能够稍微去注意这一部分了好，接下来我们就来看我们现在要开始来讲那个第五段的了佛弟子的修定就修心了嘛佛弟子的修定修心引出了什么呢？心性本净，还有唯心所作，或者说唯心所现的这两个思想若在西元三世纪出现的如来藏说如来藏说，我们刚开始说，如果说如来藏经刚开始是什么真我啦，真我它就不是唯心了真我，我的话我们一般讲是无印嘛无印，那就是色心的了所以出现了如来藏说，那是真我行的嘛真我的以两大思想结合，这个上面的两大思想就是心性本净，唯心所现嘛唯心所作。我们说唯心所作不一定是唯心所作的那个心不一定是真心希望唯识就不是了希望唯心那就妄心了嘛所以心性本净就是说引出了心性本净跟唯心所作了出现了如来藏说就以这个两大思想结合，因为这个两大思想所以也以修定不无关系了，以修定也不无关系，就是说这个两大，因为这个两大思想思想是由于修定而就引出来这两大思想嘛，所以出现了如来藏说以两大思想结合以修定也不无关系了如来我们就来看如来藏如来藏，如来在佛法当中是佛的译名嘛在印度固有的语言当中这个也是神我的译名也是神我的别名所以我们要了解如来藏的时候，我们千万也要注意到如来在印度是神我的别名印度语言当中也是神我的别名藏是胎藏胎藏在佛陀当中离际佛陀当中的创造神话当中有古老的渊源的就生主嘛创造主他生主就是由他所生的了所以如来藏一词显然有印度神学的影响但也不能够全说是外来的，还是有大乘佛法自身的发展底下就会说到这一部分了但是我们来先来看一下注脚十八。注脚十八，我们就直接看二了注脚十八的挂物二胎藏，我们来看，我就是要解说了如来藏一词显然有印度神学的影响我们来看一下导师在我们看挂物二的胎藏是印度宗教学而应用胎藏说，胎藏是印度宗教学当中 应用胎藏说是非常古老的了哈，就这个胎藏哈，胎藏这个哈，是非常古老的了哈。离弃吠陀的创造赞歌当中就说到了哈，生主了哈，因为生主就有金胎了哈，生因为生主嘛哈，有金胎了哈，的金胎的金胎说了哈，因为生主金胎而现起一切嘛哈，生起一切，这生起一切，这个就是我们一般创造神有很多种嘛哈。就创造神的说法有很多种了啊，这个是一种了，从金胎生出来嘛哈。我们说那个基督教也是创造主嘛哈，创造主哈。但至少说我金胎说这一部分哈，是在印度当中哈就有说出来的哈。大乘佛教当中哈，在发展当中哈。大乘佛教在发展当中嘛，哈，如来以藏哈，如来藏哈，这个是戒藏或胎藏哦。戒我们之前也有讨论，也有说明过了嘛，哈，戒这一部分哈，就是说藏哈，藏我们中国翻译，我们中国在中国经典看到的藏哈，其实，在梵文哈有戒藏啦，也有胎藏啦。就是戒，把它分为戒藏了哈，胎，也是胎藏，还有一个什么俱色嘛哈，我们俱色论那个俱色了哈，也有翻成藏的了哈，那但是那比较少数，所以说如来以藏哈是分别发展的了哈，分别发展，这在如来藏之研究有说明了哈，就是如来以藏是分别发展的了哈。发展的方向也极复杂，而超越的，而且是理想的如来哈，在菩萨因为有诞生的譬喻，就好像说有种性嘛哈，种这些哈都极可能引发如来藏哈，就是如来在胎藏的教授啦，如来藏的教授就是如来在胎藏嘛哈，就这就是在众生位啊，众生位就有如来藏了哈。这我们一般讲说如来话当中就是如来藏就是这样嘛哈，如来藏就是如来在胎藏中，这个就是在众生位啦，众生位在众生，就是我们现在凡夫位哈，就已经有如来的胎藏在我们众生的里面的了哈，就是我们说本具嘛哈，功德本具这一部分的哈。如果从这样的学理来看的话，就好像是什么古代的金胎说哈，金胎说嘛，就像古代的印度的金胎说嘛哈，生主的金胎说取得了新的姿态而再现呐。所以说，老师的如来藏这个词啊哈，如来藏这个词是有印度神学的影响哈，是有印度的神学的影响，就是印度本来就有这个，就有如因为如来在印度本来就是神我的别名嘛哈，神我的别名，而且这个藏哈就是有金胎，藏就胎藏嘛，金胎这一部分哈，这个哈本来就是印度本有的嘛哈，而且哈在印度有梵嘛哈，印度不是有说梵跟神我吗？印度神教当中就有梵跟神我，神我是什么？如果说我们就是每个人有神我嘛哈，因为神我就是如果。怎么样才能解脱？哎，回到梵那一部分嘛，回到梵嘛，跟梵结合嘛，知道吗？神我是每一个人，每个人都有神我嘛，哈，每个神我要怎么神我就是轮回的嘛，哈，那三界轮回当中，但是来来去去的不变的，啊，这个要怎么解脱？啊，如果说回到梵那一部分呢，回到梵就解脱了啦，哈。所以我们再来看那个怪物山了哈，如来藏是如来以藏的结而已嘛，是因缘于印度神教的神学啊，是不容怀疑的了哈。这个意思哈，我想这个再跟大家说明一下哈，或者大家哈会时常误会导师的说，是不是哦？说密宗啊或怎么样哈，甚至说密宗不是佛教了哈。或者说一听到看到这个哈，好像就说哎，如来藏好像是因缘于 印度的神学啊，不是这样的意思的，而是在说，刚才导师说哈，因为显然如来藏一词受有印度神学的影响哦，但是也不能够全是说外来的嘛。我们看那个本文的造读第一行哦，不是全是外来，还是有大乘佛法自身的发展，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在佛法的发展当中，佛法的发展当中，因为在我们接等一下会看到，就是说从佛入灭之后，因为我们佛弟子对于佛的永恒怀念，所以渐渐就引发出什么理想的佛陀观。渐渐的，不管怎样，渐渐一直在布派大众部，然后在初期大乘、后期大乘，渐渐的，因为如来藏说这个教说是在后期大乘才产生的嘛，所以为什么什么叫做不能够全是外来，也还是大乘佛法自身的发展，意思在说，从渐渐发展出来有如来藏说，但是。启发如来藏说，但是一如来藏说本身的学理啊，如来藏说的本身虽然是在佛法当中的一路发展 自身的需要发展出来的嘛，但是一发展出如来藏说的这个学理啊，这个如来跟藏结合这样的学理啊，其实就是印度本有的，知道吗？而不是说我们直接佛法就直接取那个印度本来有的金胎说那一部分，不是直接取那一部分啊，而是在说佛法当中齁，一路这样发展过来之后啊，会发展产生如来藏说，而如来藏说的这个义理啊，看它的义理啊，会跟如来跟藏之间的结合啊，这个就导师才说，哎，这个好像是金胎啊，金胎古代印度古代的金胎说啊，取得新的姿态而现身，而出现的，这样了解吗？而不是说如来藏的教说是直接取那一部分呐、啊，直接取印度神教，不是这样了、啊，这样了解吗？哦，我知道哈，大家可能会看到这里好像会有些误解了哈、哦，好，有可能了哈、哦，所以。好，我们接下来翻到23页哈，也是注脚了哈。所以导师在前面说到说，哎，如来藏一词嘛哈，如来藏一词是渊源于佛印度神教的神学嘛哈，这是不容怀疑的了哈。但是如来藏说的流行哦，是在大乘佛教后期，西元三世纪中哈。所以以布派佛教初级大乘不能说没有关系的嘛哈，因为是有布派佛教初级大乘，然后才有后期大乘嘛，所以应该是怎样呢？正由于布派佛教及初级大乘的某些思想而启发了如来藏说，启发了如来藏说了哈，而使得呢如来与藏相结合了，如来与藏相结合而流传起来了，如来与藏相结合，那个如来哈，就是我们刚才讲说如来在胎藏嘛，就是众生位本来就有那个胎藏嘛哈，所以那一部分哎，这个如来藏这个词整个词啊，就跟那个好像那个古代的印度古代神教的那个神学啊，取得新的姿态而展现了哈，这样了解吗？好，所以导师才说哈，我们研究如来藏的时候啊，如来这个本来就是在印度神学当中就是神我的别名，这个不要忽略掉了哈。啊，至于这一部分呢、啊，在如来藏之探究哈，这里那一部分就讲得非常详细了哈。如果大家要了解的话，可以再去参考老师那一本专书了哈。好，接下来我们就再来看哈，就是我们刚才讲说，老师说到跟大乘佛法之间哈，也有关系嘛哈，自身的发展嘛，主要是所以说如来藏的教说啊，如来藏说啊，其实还是主要的， 还是由于我们佛教自身的发展呢、啊？知道吗？秘密大乘佛教也是主要也是我们自己佛教当中的发展呢、啊，自身的发展，主要是这个受到，因为还要去适应世间嘛，啊、哦，适应世间是次要的啦，啊、哦，主要的还是佛教当中啊就有这样的需求了，这样的发展了、哦、只是说需求发展我们要看哦，需求发展我们还要看嘛，它到底走的方向正确不正确了，知道吗？所以导师这样的长期1600年看出来啊，后期的越往后期的，是跟佛教啊180度的转变了，啊，所以我们承认它是佛法自身的发展，但是佛法自身发展，不要说佛法的发展就一定是正确的啦，知道吗？不要说认为佛法的发展就一定是正确，所以导师承认后。秘密大乘还是佛教嘛？哈，秘密大乘还是佛教了，还是承认他佛教。但是承认他佛教当中还是有所抉择，知道吗？因为一样啊，在佛法当中还是要抉择嘛，因为在佛法当中还有很多嘛，哈，还是有不了义的嘛，哈，连佛陀还有释迦檀呢，佛陀本身嘛，还是以释迦檀说法嘛，所以在导师的判教当中啊。秘密大乘佛教在佛法的释迦坛当中是什么？世间悉坛，为了引起意乐乐意的，不想学佛法的哈，哎，这样的引起说，哎，我想学佛法，这样的就这样的作用了哈。好，我们现在直接来看的了哈，我们来看说自大乘佛教自身的发展了哈，我们直接来看本文了哈，23页，世尊涅槃之后呢？涅槃不能说有嘛，也不能说无嘛，超越一切名言的戏论，不是神那样的存在。但是哦，在佛弟子的永恒怀念中，是不能满足初学者及一般民间的要求嘛？哈，说有也不是，说无也不是啊，那到底是谁？很难了解嘛？哈，所以我们在这里哈，我们千万要注意一点哈。我们先要注意一点，我们说一般的世间哈，世间或是一般的宗教哈，都很容易让他觉得有受用，知道吗？哎，我去今天心情不愉快，我去哪里郊游一下，哎，那一定。受用，我饿了哈，我吃了一下就让我心情愉快。好，去信仰上帝，我把一切都交给上帝。我苦哈，我生病嘛，生病医不了了。啊，如果一佛法一教，哎，这个哈有因有缘，那糟糕哈。啊，如果说哎，这个不是你的过错，而是要神要在你的身上显出他的大能，是不是？耶稣瞎眼了，瞎眼把他摸一摸好了，他说这个神要在你的身上显大能哦，这样的话可以我自己没负什么责任，而且哎，那都可以让人安心的哦，知道吗？而且唱圣歌，那跟很热闹哦，那个在那个唱祈祷哦，那个信仰那很热闹哦，而且那都可以跟年轻人结合的哦，心情热闹。至少我们自己哈，这一部分呢，我们自己要了解了。真的要了解哈，否则这样的话，我们一看到哦，他已经可以活得这么愉快哦，啊，我在学哦，好像还很苦，哇。然后在这个地方哦，在内心深处，众人讲说佛法是很好哦，但是你的内心深处哦，就我说啊，我不太行，佛法是那么好，我不太行，哇，那糟糕哦，那糟糕了，我弟子说我们这样学的人这样是很糟糕的哦，哇，那糟糕，一看到佛的崇高伟大，不能够是让我产生信心哦，接引我的那个方向，哇，那糟糕，看得越伟大，我们自己越觉得不行，那很糟糕、哦， 那难免哦，在我们内心深处，尤其碰到问题哦，小小问题哦，或大问题哦，哎，心里就稍微动了，稍微动。这部分我们自己要很自己了，要很知道哈。哇，我们说要出三界啊，一定要是跟我们违背的，那才有可能出三界了。如果我们一样的哈，出不了三界了，是吧？就是那一部分了。不过这样讲起来，不是说学佛就很辛苦了，不是这样啦。学佛啊，不是说学佛就很辛苦了，不是这样。我是说一般呐，我们不要受那个表面那个所引动了，知道吗？其实佛法哈，不会啦，不会啦，不会说我学得会多辛苦了，不是这样了。但是也不是那么容易啦，不是那么容易。你看在世间，在什么样？那容易了，稍微怎样就可以引动它了，知道吗？随便就可以引动了，啊，我们那个效果我们不否定啦。哎，佛法当中也有嘛，佛法当中也有那一部分的啦，不是没有了。那我们自己要知道哈，所以希望我们大家学好这一部分哦，真的学好，让我们自己年轻起来哦。大家希望大家哈，去接引年轻人，知道吗？年轻人只要接引一个过来哈，我说接引，那就真的接引到哦，真的就是接引到哦。所以你们的弟子啊，你们的孩子啊，你们的孩子，尤其哦，我们说是学佛法，而且是学什么导师抉择出来的佛法，这部分呢，希望啊，希望大家，对各位寄以深切的期望，好，不能，所以在哈，因为不能够说有不是，说无也不是嘛。如果是像神那样的不可思议的存在，跟你讲哦，不可思议的存在，那个不可思议的存在，对我们都很亲切了，因为那是存在，知道吗？那都是存在，不管它再怎么不可思议，更能够引动我。所以，因为不是神那样的存在了，所以不能够满足初学者一般民间的要求了。所以在本生譬喻等传说中，渐渐引出理想的佛陀观。哦，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哈，我们有理想哈，不会错了哈。我们一定要有理想啊，没有理想哦，初级大圣也出不来了。理想没有错，就是说在理想当中，我们自己要注意，不要偏了。因为我们也是哈，六度大行波，我们说菩萨道的六度大行，也是在什么本生坛当中去归纳出的哦，到底在佛在菩萨道的时候，他到底是什么行，怎么实行的哈？归纳出，当然六度是后期才说出来啊，刚开始不一定是六度了，有十度、有四度等等的啦。那只是说，在后来，大乘就是以六度，至少了哈，我们一般听到都是六度了哈。所以导师才在初级，导师虽然弘扬初级大乘之行解嘛，哈，但是他说什么？天化，后来是讲天化嘛，本来是讲幻化，后来讲天化，天化之机阴盛，就在初级大乘，就在初级大乘，一面是在人菩萨行的时候，就一面往天的了，知道吗？在人菩萨行，为什么一面往天？为什么？天呐，其实就在人间呐，人间的神话去了，知道吗？在部派佛教或者在原始佛教是什么？要处理的，处理出三界的，什么解脱？解脱了，解脱就是出世间嘛。出世间就是生死跟涅槃差别说嘛。我就是出世间，那比较不会有问题嘛，哈。就好像现在男团也比较不会有问题嘛，哈。至少 但是现在也渐渐的有些变化的了哈，都有一些都会变化啦，只是，好，我们现在不谈那个，但你看到、哦、一到初级大圣哈、哦，往人，重视在人的哈、哦，人，重视在人就在世间的啦，不要忘记哦，神也在世间的，是不是啊？所以啊，俗话跟神话哦，如果看起来也差不了多少，知道吗？俗话跟神话差不了多少了。当然，世间看起来当然是差很多啦。但是我们看起来真正的深刻看起来差不了，因为跟初世间比起来哦，神话俗话都还在世间啊。所以在初级大圣哦，我们一面入人间，我们说四处世间同意的时候啊，人重视在人菩萨行嘛哈，人菩萨行哦，哎，小心那天化就来了，因为还在人间，在人间呢，一不小心的时候，一不小心在人间，一不小心的时候，他要再往理想的时候，哎，就往天了，啊。一不注意的时候就往天的了啦，所以渐渐，所以才这样嘛。渐渐的从本来布派的时候都初世间啊，渐渐的哎，想到佛注意这个啊，因为佛不是啊，佛在无量劫行人菩萨行的时候，哎，行菩萨道的时候不是这样啊，他要入世间呐、啊，这样，所以哎，就再加整个那个嘛，就以入世间呐、啊。入世间这一部分，但是一不小心一入世间，一不小心就往天化去了啦。这样，这个哈、哦，这个观念哦，为什么一再这么强调？就是说，其实我们都可以这样看，知道吗？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哈、哦，随时我们要知道，我们如果走菩萨道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些什么，知道吗？菩萨道比解脱道伟大多了，伟大太多了，知道吗？富贵太多。这个富贵哈，主要为什么伟大富贵在哪里呢？因为你所拿到的一切，你所拥有的一切，都会跟众生共享，知道吗？就像父母亲为什么伟大？你所拿到的一切都会跟孩子共享，而且可以孩子优先，啊，这才是我们菩萨道真正伟大的地方。我们说哈、啊，可以学嘛哈、哦。我现在什么都没有，我幼稚园什么都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这个好，可以学吧？哦，可以学了。我说至少我们都要看看全部了解之后了哈、哦，我们才去下决定我们要学什么了。那、啊、学什么之后，我们才会真正，而且要知道、哦、可贵在哪里，可贵在哪里，我们要怎么学了哈、哦。好，这是从引发理想的佛陀观嘛哈。哦，所以不是不好了哈，只是我们要知道要副作用了哈，不是啊，就是有可能偏的地方了哈。你看到、哦、我们在看到、哦、偏的地方会在哪里哦？大众部来说的话，就是说佛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又无量寿，哇，那就有点像不可思议的存在了嘛哈。初级大圣好，初级大圣经好。所以我们自己要知道哦，我们现在如果一直在弘扬说把佛的伟大是弘扬到这一部分来，如果把阿弥陀佛也弘扬到这一部分来的，小心，知道吗？阿弥陀佛的伟大，如果也是把它弘扬成这样子的伟大，也要注意哦。好，我的意思在说呢，就是说不要像神那样子的啦，知道吗？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哈、哦，这一部分，这就是创造神哦，什么都可以。但是如果说初期我们要讲说无所不在、无所不知，那个要怎么抽呢？就是说，假设也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如果以导师来说，就是说，只要缘起现在世间。只要缘起一定有它的极限。什么叫缘起？如果一切法都是缘起法，什么叫缘起法？因缘和合则生，因缘和合则生，因缘和合则灭。只要是因缘和合则生，不管它的因缘再怎么多，再怎么样，因缘就是有它的极限性，知道吗？因缘和合所生出来就有它的量在的，缘起法嘛，就有它 看到的，就是事先看到的这个，不管再怎么现的了哈，只要现出来就是这样子。然后因缘和合则灭，这样。然后呢，佛是怎么伟大呢？就是不管他现在任何的时代，只要现出来，他都能够适应那个时代，不会说他现出来的时代他不能适应那个时代，知道吗？能够在任何的时代都能够现，而且在任何的时代现，他都能够适应那个时代，这样，这样，这个就是在相对中完成绝对，在相对当中完成绝对，知道吗？任何时代，只要你任何时代现，就一定适应那个时代，这样，这样也是，这样就要什么呢？无所在而无所不在，就是啦。如果要这样来说的话，是无所在而无所不在。但是那无所不在，不要像有实有的时候一切创造神那样的无所不在，那就变成不可思议的存在，那就是有。但是如果透过说无所在一切不在而无所不在，就像我们常会说到无所得而无所不得，那无所不得不要说全部都得，不是这样的，而是一线，不管怎样，任何的。在那个条件之下就一定可以这样哈，但是千万不要说完全没条件，完全没条件的，完全没条件就不是缘起法哈，完全没条件就不是缘起法，那就创造神了哈，完全没条件，如果完全没条件是可以成立的话，哎，阿弥陀佛就一定能够让我成佛，知道吗？阿弥陀佛就一定能够让我成佛，如果没有条件呢，那就不会九品往生了或等等的哈。还要念的，念到念呢，还要去念他的，所以这一部分呢，我们希望大家能够，一次一次的，一次一次的去深入的了解了哈。这样的话哈，我相信，纵然你是念阿弥陀佛，像你也这一生，你到最后你也是要往生西方极乐净土，这个对于你都带有帮助，知道吗？假设你说啊，我这一生我也是这样，我也是这样去念，我还是要往生阿弥陀佛，这个对你都带有帮助，真的，对你都带有帮助。如果说哎，学，你要改变，你要说在往上提升，因为我们说佛法有八万四千种法门嘛，有浅有深，有小学有国中，有高中有大学嘛，知道吗？改变，你纵然你改变，你也不会去否定以前，知道吗？不会去否定你之前所做的，不会否定啦。讲这些我还是再重复一下哈，讲这些就是要让各位，就是说我们学佛，在闻思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不要说以为在闻思只是在知见上的理解而已哈，纵然就是在知见上的理解，对于你修行也带有帮助，知道吗？也有帮助了，而且哈，在闻思也不是只有一天到晚就坐在这里嘛，对不对？也不是一天到晚大家就在听而已嘛。等一下，等一下就要去醒了嘞。碰到境界来，我们就要用到这个来，甚至哦，在我们现在我说你听当中哦，我们都可以观察我们的起心动念了，知道吗？都可以了哈，都可以，这个也是属于行的一部分嘛。就像你禅修也，你说认为禅修是行嘛？禅修假设是修行的话，禅修也是在观察嘛，一样的，随时都可以了哈。好，出席大圣经哈，极大部分的是以世尊为主了哈，虽然是以世尊为主啊，这好像阿含经以世尊为主嘛哈。是很简单，而内容为佛是一切都是圆满的啦。这样的话，所以世尊那样，就是说我们世尊那样的意思，就是说世尊在印度成佛那样子的，或者是在阿含经当中所示现的，阿含经当中也有悖通，也有什么的嘛哈。世尊那样的话，到底是示现的，就是化身，就是我们初期大圣讲的什么法身、化身这样哈。初期的二圣说了，到底是化身的了哈。 但是哈、哦，在初级大乘经典哈、哦，虽然说常说就是《妙法莲华经》呐哈，《妙法莲华经》也说到嘛哈、哦，我成佛以来甚大久远嘛哈、哦，寿命无量阿僧祇劫，常住不灭哈、哦。我说虽然是常住不灭，但是又说行菩萨道，行菩萨道所成寿命，今犹未尽，背负上辈，哎，背负。父辈上述了哈，所以说虽然是常住不灭嘛哈，但是又这样说嘛哈，又这样说，所以事物还是有数量的啦，有数量就还是有尽了，一样哦。你说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无量寿，但是无量寿它还是有犯后补的观世音菩萨呢，是不是无量寿？但是它还是。虽然是无量寿，对不对？但还是之后还是有观世音菩萨嘛，哈，观世音菩萨成佛嘛，哈，是啊，嗯。但是就是说报身灭，但是还是就是说，所以才是有法身。本来初级大乘只是讲离二身呐、啊，化身跟法身嘛，哈，只是渐渐的，如果说以为识的话，渐渐就要分得更清楚来哈，法身、报身。还有因化身嘛哈，报身当中又分自受用身、胎受用身嘛哈，等等就不同了哈。但是不管怎样哈，我们至少在佛法当中了哈，佛法当中至少什么？至少我如果在大乘来讲哈，就是说有法身嘛，法身是什么？以法为身，以法为身嘛，以法为身是什么？法性嘛哈，法性叫不生不灭嘛哈。法性空性不生不灭，所以啊，如果我们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我们深刻了解的话哈、啊，我们就会知道哈、啊，就会知道，就算佛入灭之后哈、啊，也无始不应嘛哈、啊，无始不应，那也不是神秘的存在了哈、啊，不是不可思议的存在哈、啊，以法为身，嗯，因为无量劫的修行嘛哈、啊，他的什么，嗯，悲心了、啊、哈。悲心无尽嘛、嗯、而且入灭之后不是断灭，入灭之后不是断灭，入灭之后阿含经也讲嘛，五分法身不是那个舍利弗入灭吗？阿难很难过吗？佛陀问他说，舍利弗五分法身有没有入灭？没有，所以涅槃不是灰生泯智的哈，不是说一切功德就断灭了哈，所以我们大乘才会说出来嘛，哈。纵然佛入灭了，就真入灭哦，真入灭，有不可说，无也不可说，入灭，但是无是不应，嗯，这样哈。入灭啊，佛有不可说，无不可说，那是什么？超越什么？你超越说无量，那也超越的，有见里面的无量有量，那超越了，那也量量不可说。所以才有不可说，什么叫有不可说无不可说呢？就有跟无都是在量，都在量上说它的有无了，所以才说有不可说无不可说，就超越数量了，那就不可思议的了哈。嗯，因为我们这一部分哦，嗯，我们这堂课啊没有讲到很深的佛法了哈。没有讲到很深的佛法，所以有时候这部分呢，有时候会带一下了，带一下相关的哈，带一下。其实导师在这部分哈，其实我们相继理解哈，导师都是用很深刻的佛法，才能够真正看到这一部分哦，才能够真正看到这一部分哦，否则的话看不到了。嗯，所以我才我们是这个讲义八这一份讲义啊哈。对吧？我们这个，我们才说嘛哈。刚开始一直在强调说，为什么我们要看出导师会这样个看出来哈，会看出这样子哈，你有深刻的智慧才能够看到哈，才有深刻智慧才看到。否则现在很多都在讲中观的嘛哈，讲应成派讲的嘛哈，但是还是在修，还是修什么哈？而且讲的做完后讲的好像头头是道哈，不管怎么样。讲得很好，但是他还修什么？这就是这个地方，我们都要看出他之间的差别哦。嗯，这样的话， 他讲的那一部分升观真的讲进去了吗？那我们要去思维了哈，思维。好，这个我们是讲到初期大乘经嘛哈，虽然一直讲到常灭不住，常住不灭，其实还是有数有量的嘛哈。如果但是后期我们来看后期大乘经了哈，因为涅槃是常，涅槃本身是常的嘛哈，涅槃这是佛教共说的啦。这个常哈，我们不要是在时间上的常哈，不是，而是超越，超越。如果说在至少在初期大乘来讲的话，那么常是什么？超越时间，超越时间相才有可能是常啊。如果是说还在时间上的无量的那个常，在看起来都还是有量的，再怎么会常哈？再怎么样的，再怎么样无量哈？啊，那还是在有，还是有量当中的无量，还是在有量当中的无量那一种无量啊？在佛法看起来，那还是你不要看了。我们现在的在世间的数学不是有以前说无量就是一种，如果说在那个集合论里面，不是在无量当中它可以分吗？同样是无量的，就像数。如果说自然数一二三四也是无量嘛，哈，一二三四无量。但是哈，那个有理数或者是那实数啊，一段就比那无量还无量啊，是不是一样嘛，哈？我们不是如果在数学上不是有这样说吗？好像一二三四无理数啊，你说 n 加一也无量嘛 ，n 加一啊，它也无量啊。但是那个无理数有理那个自然数一切无量啊，在实数啊，1.1、1.2等那实数有理数无理数加起来实数嘛哈，那个随便的1到2之间的那个实数的那个它的点啊，就比那个还多嘛哈。所以我的意思在说，连世间都可以看到无量本身，它都还可以分成几了，对不对？啊，假设啊，我说。这一部分啊，如果说再怎么样的无量啊，再怎么样，就像耶稣耶教啊，基督教啊，他说这个世间啊，才创造神创造这个世间到现在才多少年啊，是不是？他也是认为很久了，对不对？世间啊，还是认为很久，所以啊，也一样了哈。你看到我们说常说小孩子说永远是多远啊，啊，永远是几天啊，他也觉得永远啊，对不对？所以啊，你说世间再怎么讲的他的无量，他怎么样，他所理解到的那种啊，都还是在量里面的，都还是在量里面。所以世间涅槃是常嘛，是佛教共说的了。他的常不是我们说了解那个涅槃的常，是刚才我讲的这一部分了，是佛教所共说的啦。而大乘说什么呢？大乘说世间即涅槃，世间即涅槃的话，这样的话如来的智慧色身等等的哈，那就缘起相了，缘起相就好像世俗地这一部分了哈。在佛的大涅槃，大涅槃是什么？常，就是有不可说，无也不可说嘛。时间在时间超越时间相了嘛，时间时空超越了，所以在佛的大涅槃中得到什么呢？佛身常住了，知道吗？就是说在大涅槃，因为生死即涅槃嘛，透过涅槃是常，所以涅槃一常的时候，他就认为他的佛身就常了，知道吗？因为跟涅槃在涅槃当中嘛，涅槃是常嘛，所以涅槃当中，因为涅槃有功德嘛，哈，在大乘来讲嘛，尤其在后期大乘的、称性功德嘛，如来藏里面有称性功德嘛，那称性功德那一部分啊，因为称性就是称如来藏，如来藏是不生不灭的，称性的功德它就不生不灭，所以他的才他的色身啊、智慧啊等等的都长了，这样了解吗？好，我们先休息10分钟。